北约同印太将进行国防工业合作，日本呼吁加强，修复关系失败，澳洲公开指控中共黑客 APT-40。美国话以色列同哈马斯谈判有重大进展，双方激战中交涉。法国国民联盟加入奥尔班欧洲爱国者组织，挑战北京。印度在争议边境建设发电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日礼拜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1日，北约将同日本、南韩、澳洲、新西兰等印太四国举行会议，共同探讨国防工业合作问题。东京警告说，东京地区可能会发生类似冲突的风险，中共针对台湾的立场日益强硬。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出，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是分不开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俄罗斯对北韩的军事合作的深化，就让人们强烈感到这一点。日本决心要加强和北约及其合作伙伴的合作，世界不应当容许一些国家扰乱现有国际秩序的企图。乌克兰的今日有可能就是东亚的明天。金正恩上个月和普京在平壤签署了战略合作条约，南韩总统尹锡悦说准备和相关国家一起讨论北韩和俄罗斯关系对欧洲构成的威胁。美国及其盟友指控平壤向俄罗斯提供了弹道导弹和炮弹，用于攻击乌克兰。莫斯科可能作为回应，为北韩核导弹开发提供说明。岸田文雄说，某些国家涉嫌将军民两用商品转移给俄罗斯，这些东西成为支撑乌克兰战争的生命线，有必要通过多方面的战略性的方式应对那些助长俄罗斯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企图的相关国家。这次峰会对日本、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应对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这次峰会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南海争端、台湾安全和北韩的核问题。据日经亚洲9号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欧洲事务的高级主管卡彭特8号说，欧洲安全和印太地区安全息息相关，现在是我们能够在人性、打击虚假资讯、国防工业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协调的重要时刻。因北约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其库存正在缩减，由此北约想利用南韩、澳洲和日本的国防工业基础迅速扩大生产。日本政府之前与英国和意大利签订合同，共同开发和生产下一代战斗机，并在最近修改了允许国际军售的规定。布鲁塞尔管理学院安全外交与战略中心主任西蒙说，未来合作是一个新的发展，国防工业合作可能更具实质性，尤其是在战争消耗和拖延的情况下，如果合作得以实现，将标志着北约和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月曾经表示，美国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正在打破国家壁垒，更好地整合国防工业。美国外交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军事分析主管卡瓦纳说，美国和亚洲及欧洲的盟国都希望尽快扩大国防工业能力，相互说明的方式包括技术共用、合作生产和合资经营。任何能够帮助美国盟国提高自给自足能力的合作，对华盛顿来讲都是有价值的。北约重点关注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亚洲国家则专注于中共的军事侵略。8号，阿根廷决定申请加入北约，购买 F-16 战斗机来帮助乌克兰。阿根廷国防部长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保持中立，我们必须站在捍卫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一边。在这个同时，新德里电视台报道说，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当面请普京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莫迪说，印度向来呼吁各国尊重联合国宪章以及他国主权及领土完整性，在战场上不会找到争端的解决办法，对话和外交手段才是前行之道。俄罗斯这次安排第一副总理曼特罗夫为莫迪接机，而习近平去年三月访问俄罗斯，接机的是副总理切尔鲁申科。印度时报说，曼特罗夫位阶比切尔鲁申科高，这个显示俄罗斯对印度更加重视。另外9号乌克兰军对俄罗斯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5个俄罗斯地区遭到袭击，变电站和油库被摧毁，而报复8号俄军对乌克兰儿童医院和几个城市的导弹袭击。9号无国界医生说，所幸基辅的医院里面没有一个小孩死去。7月9号的消息，澳洲政府指责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 APT40 破坏政府网络，针对澳洲和其他国家政府与企业部门发动多次恶意攻击。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支持指控中方政府黑客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报告。多国政府安全和情报机构支持报告里面谈论的观点，同意对中共国家支持的间谍网络确实存在。外界认为澳洲情报局的做法对于该国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共总理李强访问该国不到一个月之后，澳洲选择公开谴责中共的举动，这个反映了两国的关系并未好像北京之前强调的这样全面重建。澳洲公开的消息显示，总部位于中国海南省的 APT40 多次遵照中共国防部的命令渗透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中东的政府机构、公司和大学，构成严重威胁。之前在今年三月，美国和英国对中国间谍部门营运的 APT31 黑客组织进行了指控和曝光，该组织的目标是英国议会账号、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和英国选举监管机构。英国方面宣布制裁两名中国人和一家中国实体，谴责他们入侵批评北京的英国议员的邮件，攻击选举委员会，导致成百上千万人的数据泄露。外界发现中方的黑客之前曾经使用网络钓鱼技术瞄准用户，而在9号澳洲方面指出，最新的组织更擅长利用微软和 Atlassian 等公司软件的漏洞来入侵包括家用设备、企业设备在内的网络，窃取了资料和几百个密码。声明指出， APT40 利用上述两个软件的漏洞创造了两次历史性的袭击事件，犯罪行径包括对澳洲政府和私人机构发起恶意攻击。该组织仲定期对其目标网络进行侦察，以识别易受攻击、报废或不再维护的设备加以利用。这个举动早在2017年就取得了成功。澳洲的做法导致该国和北京的关系再次下滑。面对相关指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声称，相关指控来自西方国家的诽谤，并将矛头指向美国，话其正在国际范围利用霸权地位和技术优势。外界认为最新的行动反映出澳洲等西方政府打击中共网络安全威胁的决心，并且致力于提高公众各界对中共黑客和间谍活动风险的认识。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声明说，尽管澳洲最近努力修复和北京的关系，但是政府公开针对 APT40 的指控符合国家利益。他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和中国接触的时候不会在对澳洲和澳洲公民关键的问题上做出妥协。 7月9号美国官员话俾以色列时报听，以色列、埃及同美国官员8号喺开罗举行嘅人质谈判取得咗重大进展。呢位美国官员话，会谈重点系第一阶段协议嘅执行问题，并澄清距离达成协议仲有好长嘅路要走。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官员持续进行磋商之际，以色列军同哈马斯在加沙城的激战引发关注。以色列财政部长史莫崔克认为，现在停止进攻将是铸下大错。据悉，以色列的部队和战车在加沙走廊最大城市加沙城地区和武装分子发生激烈冲突。到目前为止，哈马斯表明放弃要求完全停火的坚持。财长史莫崔克评论指出，哈马斯正在瓦解并乞求停火，如果在这个之前就叫停，会令他们恢复再回来和我们作战，这个是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一名要求匿名的哈马斯高官7号话俾法新社听，调停方已经提出保证，只要谈判仲喺度进行就唔会停火。9号当日，以色列军表示黎巴嫩真主党最近向戈兰高地发射咗大约40枚火箭。医护人员话，其中一枚火箭直接击中立法枢纽附近嘅一辆汽车，造成一名男子同一名女子重伤。近期以来，以色列军不断对真主党实施斩首行动。当日较早的时候，真主党成员卡纳巴什遭到以色列定点打击，相关袭击来自真主党的报复回应。为了应对多线作战，以色列正在扩大招兵来源。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将从8月份开始征召极端正统派犹太家庭的男子，这个意味着政府关于宗教保守派豁免兵役的主张在战争的面前已经衰退。7月9号，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宣布，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将加入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牵头组建的欧洲议会新党团欧洲爱国者，国民联盟主席巴尔德拉将成为该党团主席。法国电视 France24 报道说，欧洲爱国者在法国议会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的第二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成立。奥尔班在6月30号宣布有意组建这个议会党团。之前国民联盟领袖勒隆长期以来就一直在法国促进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影响欧洲议会决定的团体。随着国民联盟的加入，欧洲爱国者因此成为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团，由来自12个国家的84名欧洲议会议员组成。未能在法国立法选举中如愿成为法国新总理的巴尔德拉顺理成章就任了这个新集团的主席一职。报道质疑这个党团将对乌克兰战争保持什么立场，因为部分创建了欧洲爱国者的奥尔班和普京关系密切，他在上个礼拜六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激起了布鲁塞尔的愤怒。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我们赞赏其访问，虽然双方之间存在一系列分歧，但至少奥尔班先生正在度非常认真地试图理解这些分歧。而巴尔德拉之前在法国立法竞选中曾经不断重复说自己的立场没有改变，支持乌克兰。中共政府在上游河流兴建水坝，导致多个下游水域国家发电量不足。9号印度官员说，政府当局准备斥资10亿美元在阿鲁纳查省东北喜马拉雅一带修建12座发电厂，该地区被北京认为是争议地区，新的举动无疑是对北京的一场挑战。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近日批准东北地区水力发电计划每项8985万美元的补助，用于在当地兴建设施。据悉，这项计划 会在7月23号莫迪公布2024和2025年联邦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对外宣布。据悉，在过去20年来，印度水力发电的总发电量不到 15GW， 而近期以来印度极端气候导致雨水减少，同时外界对于清洁能源的主张加剧，因此莫迪政府准备利用与北京的争议地区满足发电要求，该地区有印度实际控制，被北京主张为争议地区。到目前为止，印度的燃煤电厂和其他再生能源电厂的建设量是水力电厂的10倍。去年8月，政府部门和国家水力发电公司、东北电力公司等机构签署合约，斥资110亿美元兴建发电厂，总发电量将会达到 11.5GW， 同时致力于发展印度边疆区域的基础建设。而北京政府亦声称，准备在阿鲁藏布江流经的西藏墨脱地区兴建规模为3峡大坝3倍的水坝，如果该计划实施，势必会更加严重地破坏自然环境。一些印度专家说，由于阿鲁藏布江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北部，该区域降雨量不多，而江水流入印度之后的地区有7条非常健康的支流，叠加降雨量导致印度的工程不会受到过多影响。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